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辑节目，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语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林云。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今天林云要与您分享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旧约圣经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圣经中多次提到神不喜欢骄傲和高傲。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七节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雅各书四章六节，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前书五章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杰米在一家大型跨国企业工作，他刚进公司时，有个人来到他的办公桌旁跟他聊天，又问他负责什么工作。杰米逐一回答并反问对方的姓名，那人回答，我叫瑞奇，很高兴认识你。杰米说，那你在哪个部门上班呢？那人回答说，哦，这家公司是我的。杰米这才恍然大悟，这位世界级的富豪竟然如此随意且谦和地和他谈话。在这个标榜个人、高举自我的时代，这位富豪的态度让我们想到保罗在腓立比书的一个重要的教导，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腓立比书二章三节，一个人若能把注意力放在他人身上，而不是只在乎自己，那么他就是拥有保罗所提到的特质。我很喜欢这句话，在人之上，别把自己太当人，在人之上，别把别人不当人，在人之下，别把自己不当人，在人之下，别把别人太当人。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这么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当我们能看别人比自己强时，我们便是展现了基督的谦卑。但我们要明白，谦卑不是自卑，不是盲目的自我否定，不是在人前卑躬屈膝，而是 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凡事要寻求神的心意，做个合神心意的人。谦卑不是客套，谦让，谦让是一种美德，但不一定是谦卑。谦卑也不是谦和，谦和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道防线，只要不触到它，尚能相安无事，一不小心触到了，立刻发生爆炸。谦卑不是受到赞美时如何自谦，受到尊重时如何自贬，而是受到批评时，尤其不公正的批评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时，自己的正确意见不被接纳时，依然能坦然面对，欣然接受。真正的谦卑能安于神赐给自己的定位，忠心职守，成功的是神的恩典，失败了自己已经尽了力，所以能胜而不骄，败而不馁，就不会在骄傲和自卑的两个极端之间跳跃摇摆。神对他的子民的要求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只有存谦卑的心的人才能与神同行，只有与神同行也才能真正的行公义，好怜悯。谈到谦卑，我最最想要和大家谈的便是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他真是谦卑的最佳典范。圣经是如何描述我们的主呢？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得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为什么在圣经中我们的神一而再地向人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四到五节，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为什么父神会如此喜爱主耶稣呢？让我们来听听我们的主在世时是如何说话行事的。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耶稣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约翰福音七章十六到十七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 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便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
耶和华，我的心不狂，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甘心，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搬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搬过来的孩子，以色列啊，你把仰望耶和华，从今世直到永远。耶和华，耶和华，我的心不狂，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甘心，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端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端过来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世直到永远。
拥抱每一天的电子邮件地址，
拥抱 YONGBAO at 就是小老鼠良友 LIANGYOU.NET.
欢迎您常常来信。
主耶稣对父神的全然顺服让我们深受感动，他只说父神要他说的话，他只做父神要他做的事。主耶稣不仅对父神是完全谦卑的，他对人也是谦卑的，让人深受感动。主耶稣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的主耶稣是最谦卑的典范，他撇下了天上荣耀的宝座，降卑为人，成为婴孩的样式，降生在冰冷 脏兮兮的马槽之中，甚至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全人类犯罪应受的刑罚。而主如此降卑，都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更让我们惊讶的是，在最后的晚餐中，主耶稣更是为我们留下了谦卑服侍的榜样。他脱了外衣，束上手巾，打了水，为门徒洗脚，为的是让门徒学会彼此相爱，彼此服侍。主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身为基督徒，我们当以主耶稣的心为心，照着主为我们留下的榜样去行去做。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的主不仅对神对人都是谦卑的，他对于所经历的事，生命中种种的处境，也都能以谦卑柔和的心态来面对。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29节。我们的心里常常无法安息，那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没有主耶稣的柔和谦卑。倘若我们的心里也有主的柔和谦卑，我们就能像主一样，能够对我们身处的一切际遇处之泰然，欣然接受。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中提到一件事，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虽然主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但那些人都不信耶稣所说的话，也不信他就是父神的儿子，不信他就是父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救世主。虽然耶稣会难过失望，但他不会因此就灰心丧志、抱怨愤怒。他面对这些被人拒绝的遭遇，却能从容面对，坦然接受，因此他的心中满有平安。他不会因为人们的恶劣态度就义愤填膺、愤愤不平。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谦卑与侍奉的关系。骄傲是导致分裂、破坏合一的杀手，因为骄傲的人呢，最不能容忍别人的骄傲，这就会出现问题。谦卑的人才会尊主伟大，时时处处高举主耶稣的名，只为荣耀神而不荣耀自己。对于多数人，在高举荣耀主耶稣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的也会在高举荣耀自己。正所谓，恩赐在哪里，试探也在那里。知识、资历、讲道、音乐、语言、行政能力、圣经知识等等，这一切的恩赐与能力都可以使人骄傲自大、沾沾自喜。骄傲也会使不同的事工、不同的机构之间不是互相支持，而是彼此轻视、批评。基督徒之间的争论很容易使我们所传的信息软弱无力。不同的教派 为着一些非基要神学观点的分歧而争论不休，就会使教会在拯救灵魂的事工上失败。所以不能把绝对的真理相对化，也不能把相对的真理绝对化，没必要对次要的观点进行永无止境的争论。纷争分裂不仅影响事工，而且影响主的名。我们要以让神得荣耀为最高准则，其他的都不是重点。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合一不是统一，我们要在分歧差异中学会彼此包容、接纳、相爱。所以操练柔和谦卑、彼此相爱，是为了神的荣耀。否则人人都在争着想当老大，谁服谁呢？耶稣基督之所以付出这么大的牺牲来救赎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也与人建立相亲相爱的和睦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好高骛远，在神家中大事做不来，小事还不愿做，这就麻烦了。不要等到能有机会做大事才想要做事，我们眼前便有许多工作、许多责任在等待我们。你若能在小事上忠心，尽心尽力地完成神交付你的责任，神才会将更大的使命、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做。
越成长越发现三股合成的绳子不易折断，是婚姻当中最重要的真理。因为唯有邀请神参与和进驻我们的夫妻生活，才能够让两个有残缺的生命真正的彼此恒久忍耐，彼此合一。也唯有神能够真正的去修复婚姻当中的摩擦与破损，让我们彼此相爱，成为美好的见证。我是馒头的对话节目主持人木星，人生路上陪伴你一起成长。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凌云要与您分享一篇文章。家庭是我们操练做众人之仆的最好场所。作者戴夫·波伊。在我尚未结婚、年轻不谙世事的时候，我不喜欢在计划长途旅行的时候提前预订旅馆。我的理由是，既然我不知道自己当天将要驾驶多远，干嘛还要在一个特定的城市预订一家特定的旅馆呢？那时候我住在南加州，开车去俄勒冈州看望家人需要18个小时。我总是在行程的第一天尽量多赶路，到了晚上睡意尚涌时，我就找一家旅馆，这也算是冒险的一部分吧。后来有了梅里，我们第一次计划开车去俄勒冈州的时候，他建议预订旅馆，可惜我没有听他的。那天晚上当我们开始寻找旅馆的时候，发现高速公路沿线的旅馆都已客满，直到3点钟，我们才终于找到了一个房间。梅里似乎并不喜欢这种冒险。那时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缺少计划性实在是愚蠢，但是我的确想到了应该更多的考虑梅里的利益。他需要知道我们每天要行驶多少路程，将在哪里过夜，这样他才会安心，才会有安全感。而我作为他的丈夫，应该首先考虑到这一点。 当我这周想起这段经历的时候，正在思考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就是腓立比书2:3-4。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作为家庭生活的文章书籍，学习小组的作者和编辑，我常常想起这段经文。任何婚姻都是由两个希望各行其事的自私的人组成的。当我们尝试一起做出选择的时候，从如何消费的大问题到如何折叠毛巾的小问题，我们总是为利己的私欲而战。但是腓立比书2却鼓励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鲍勃乐平是今日家庭生活广播节目的搭档主持人和家庭生活一个周末婚姻节目的演讲人。他认为腓立比书2:3-4是夫妻们应该阅读、记忆并且操练的重要经文。他说，我相信如果在婚姻中应用这两节经文，90%的婚姻问题都将得到解决。我认为他说的对。请记住这个古老的谚语，愚蠢的丈夫不听妻子的话，而聪明的丈夫会早早的预定旅馆。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过去，无论你的脚步在哪里，我都会一直爱你到底，陪你走过春秋四季。虽然你我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们都是姐妹兄弟。我们有着同一个身体，你有伤心我陪你哭泣，就让我们今天合而为一，彼此搀扶走天路阶梯，再多的困难都无所畏惧，相信爱能融化一切风雨，让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同一个心跳，同一个呼吸，靠着耶稣我们能得胜有余，相亲相爱永不分离。